尊敬的诸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们看第79句。坤，象曰：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这句话出自《群书之要》卷一《周易》。这句话翻译过来，坤卦象传说，坤卦象征大地的气势宽厚和顺，君子应当取法大地，以深厚的德行容载万物。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圣人都是明德的圣人，真正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。这些圣人明了宇宙人生的道理之后，就开始教化大众。那么圣人是如何教化大众的呢？就是教人向天地学习，顺从天地之道。那为什么要向天地学习呢？因为真正的圣人明了天地万物和我是一体的，所以我们学习天地之德，就可以回归自己的本性。周易的乾坤二卦呀，不仅仅指天地、阴阳、君臣，也指男女。乾卦为男，坤卦为女。在易经系辞上就讲到，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。意思是说，男子要效法乾道，女子要履行坤德。所以中国文化讲男道女德，这个道是道德的道，也就是男子要行天道，女子要显坤德。那什么是坤德呢？这句话里讲，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意思是说呀，大地的气势宽厚和顺，君子应该效法坤卦的精神，以深厚的德行容载天下万物。那么我们主要就从女子的角度、女德的角度来看一看啊，女子应该如何效法大地，学习大地的这种宽厚的精神。我们看大地它有什么特性呢？这里讲厚德载物，它很厚重，所以才能够承载万物，接纳万物。也就是说啊，女子要有大地般深厚的德行，容载万物。那么具体而言，这个厚啊，厚德载物，这个厚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用12个字概括呢，就是宽容、忍让、谦卑、柔顺、慈良、真敬。这是从坤卦呢学到的女德的精神。首先我们看宽。宽就是要心胸宽阔，大地宽厚，所以才能够承载万物，接纳万物。也就是说啊，做女子的要有大地般开阔的心胸，不能够因为一点小事啊就斤斤计较，没完没了。这个就是心胸狭隘的表现。一个人有宽厚之德，才让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感觉到轻松自然，而不是战战兢兢，很紧张，有压力。因为一个人如果事事都挑剔，事事都计较的话，就会让周围的人感觉到很不轻松，很不自然。第二呢，就是容。地之会者多生物。我们看呢，在这个大地越是污秽肮脏的地方，这个植物反而长得越茂盛。所以大地的这种容，它是一种平等的容纳，对于人可以容纳，对于动物植物可以容纳，而且呢 即使是毒蛇猛兽这样的动物也都可以平等的容纳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容，就是学习大地的这种平等的精神，养成平等心。这个平等心呢很不容易，因为我们一般的人对自己的亲人，对自己喜欢的人，那是啊，怎么说都说不够，怎么相处也不会烦。但是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人，往往就不愿意说一句话，敬而远之。这个呢，都是平等心不够的原因。如果我们看这个喜欢，那个讨厌，这个还是啊，没有平等心的表现。那么这个容呢，除了表现在平等心之外，还要能够容人之过。我们知道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既然每一个人在修学的过程中都不是完美无缺的，都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过失，那我们就要能够容忍，能够理解，能够接纳，而不能够求全责备。而一个人犯过失的时候，你越是能够容纳，就更能够引起别人的惭愧心，你就更能够感化他。所以做人呢，就是不能太苛刻，不能够太刻薄。那么古人呢，看人都有很多的方法，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方法，就是观察一个人的言语。在《格言别录》上啊，就说到这样一句话，说德薄者其心克傲，见人皆可憎，故目中所鄙弃者众。说德行浅薄的人，他的心地刻薄傲慢，见到每一个人都有可憎恶的地方，可挑剔的地方，不如我的地方，所以他眼睛中所挑剔的人，所鄙视的人，瞧不起的人就有很多很多。相反呢，德行深厚的人，德厚者其心和平，见人皆可取，故口中所许可者多。他的心平气和，见到每一个人都有可取之处，都有我值得学习的地方，所以他口里所赞叹的人，认可的人就有很多很多。那我们看一个人德行高，德行厚，还是德行低，德行薄，从哪里看呢？就是从一个人的言语中来看，言为心声。那么这个呢，是我们讲的容。第三呢，就是忍。这个忍字是一个刀刃的刃呢，上边有一个心字，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心上放了一把刀，用刀割你的心的时候，你还能够啊心平气和，这才谈得上真正的忍。所以我们要讲忍耐、忍辱，它表现出来就是脾气好，从来不发脾气，待人一团和气，满面春风。当然这个忍呢，它也有不同的层次。首先是利忍，像我们一般人都明白了，这个怒啊，上面是一个奴隶的奴，下面是一个心字，说发怒就是把自己的心变成了奴隶，而怒伤肝，发怒啊，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，让自己的身心都不健康。那么他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，遇到事情啊，尽量心里不满意，但是忍着不发作出来，这个呢就是忍的初级功夫，叫利忍，强力的把自己的脾气给控制住。但是如果我们的忍停留在这个层次啊，终有一天你会忍无可忍，所以这个层次呢还要向上提升。第二个层次就是妄忍，也就是我们的心胸开阔，做到了《弟子规》上所说的恩欲报，怨欲忘，报怨短，报恩长。宰相肚子能撑船，很快就把别人对我不好的事，不开心的事 给忘记了，不放在心上，不和别人斤斤计较。第三呢，就是凡人，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，要做到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当我们生活中遇到不如意、不开心、不顺利的、不理想的状况时，遇到矛盾、冲突、对立的时候，我们要反求诸己。为什么要反求诸己呢？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境随心转，我们的自然环境、我们的人际关系还不如意，一定是我的心出了问题。如果我的心是清净平等觉的，那当下就是极乐世界了。那我们还遇到诸多的不如意，还有诸多的不满意，人际关系不好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我们还没有做到清净平等觉。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不仅不会责怒对方，把这个责任推卸给外界，而是来反省自己。可能我们自己为人处事啊，有不周全的地方，考虑不到位的地方，没有为对方着想的地方，没有换位思考的地方，才导致了这样误解或者不良结果的产生。所以事事啊，都要反求诸己，不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对有的人要反求诸己，到了另一个时候对另外一些人就可以不反求诸己了。那这一个原则呢，要用在一切时、一切处、一切事，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则。第四是观人，《金刚经》上说啊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其实我们想想昨天发生的事，或者更久远以前发生的事情，不就是一场梦一样已经过去了吗？那我们面前的一切也就如肥皂泡一样，是短暂不实的，是无常的。甚至连这个生气的我生气的这个人，还有所谓的怒气，都是虚幻不实的。我们想一想，再过70年之后，我们所发怒的人、发怒的对象，他们都在哪里呢？可能都归于一抔黄土，都在骨灰盒里了。我们还有什么值得生气的呢？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个道理啊，那么就没有必要因为执着而让自己生活在怒气不安之中了。第五是袭人，就是别人对我们不好、诽谤我们、和我们对立，我们反而很高兴的去接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又来给我考试了，他是来成就我的忍辱波罗蜜的。如果没有这些人，我怎么知道我的忍辱功夫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呢？所以你不仅不生气、不发怒，反而怀着一个感恩的心，感恩斥责你的人，因为他助长了你的定慧。你看我们一般的人平时的时候都是一团和气，为什么一团和气呢？因为我们周围的人都是恭敬我们的人、赞叹我们的人、肯定我们的人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当然是一团和气、满面春风了。那么当遇到有一个人他不认识你，他对你指着鼻子骂你，对你无理取闹的时候，你还能对他保持微笑、保持耐心，这才体现了一个人真正的修养。最后呢，是慈人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从因果上明了啊，一切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。看似这个人做的事情很可恨，但是我们深究一下呢，无非是因为他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和引导， 没有像我们这样幸运地接受圣贤教诲，所以怎么样呢？对于他的过失，对于他对我们的种种的陷害等等，不仅不发怒，不生报复之心，反而能够以德报怨，提起帮助对方的慈悲之心，这个就是更高的层次了。那么这个呢，是讲的忍。那么到了一定的程度呢，连忍这个概念都没有了，就是自然而然的就升起慈悲心，而不是对立的心。第四呢，就是让。让就是不居功。为什么一个人能够做到让呢？特别是让贤，把这个位子让给贤人呢，就是因为他无我，他不自私，他的心念念在功利之上，念念为国家大众所着想。如果在一个团队中工作呢，也是念念为这个团队的发展前途而着想，他一定会把德才兼备的人给推举出来，自己呢让贤于人。像在《韩氏外传》上呢，就记载着樊姬的一个故事。有一次啊，楚庄王和朝臣在商议国事，结果谈得很开心很尽兴，回来晚了，樊姬啊还没有睡觉，还在等候他，看他回来了就问说，今天大王为什么下朝这么晚呢？楚庄王就说了，我啊和那些忠贤之士商议国政，结果商议得很高兴，忘记了吃饭，忘记了时间，所以才回来晚了。樊姬就问说，请问大王，您所说的忠贤之士是我们诸侯国内的人呢，还是其他诸侯国的人呢？楚庄王就说啊，我所说的忠贤之士就是沈令尹。樊姬一听楚庄王所说的这个忠贤之士是沈令尹，就禁不住掩口而笑了。庄王问他，樊姬啊，你笑什么呢？樊姬说，自从我能够有幸侍奉大王，何尝不想得到您的专宠呢？但是我还是到处去寻找那些德才兼备的女子来辅佐您治理后宫。因为古代的时候啊，这个后宫也像朝廷一样事务很多，只有一个人呢是管不过来的，所以需要很多的女子来共同管理。那么这个樊姬呢，他就去物色那些德才兼备的女子共同处理后宫之事。他说啊，现在这些人地位和我相同的有十个人，而地位超过我的有两个人。但是自从沈令尹做了令尹之后，从来没有给您推荐过贤德的人，也没有罢黜过不贤德的人，怎么能说他是忠贤之士呢？庄王听了之后啊，觉得很有道理，改天呢就把这一个话说给了沈令尹。结果这个沈令尹一听啊，哎，马上给楚庄王推荐了一个臣子，就是孙叔敖。因为孙叔敖德才兼备啊，所以他治理楚国啊，不久就使庄王成为一代霸主。那么历史上评价呢，庄王的成就啊，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樊姬的功劳。那么为什么樊姬他的德行值得称道呢？值得称道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心中没有自己，他已经达到了无我的境地，全心全意的是帮助庄王成就他的事业。那么只有一个没有私心的人，没有嫉妒心的人，才能够做到这一点。第五就是谦。 一个女子有这个坤德，就能够和谐家庭，进而成就自己的丈夫，教育好自己的儿女。但是如何让自己拥有这种坤德呢？它的下手之处在哪里呢？下手之处就是要养成谦德。我们看这个谦卦的卦象呢，是地山谦。平时啊，这个平地高山都是在平地之上的，但是在谦卦之中，这个高山宁愿居于平地之下，所以称为地山谦。所以这个谦卦就告诉我们呢，自己虽然有功有才能，但是不居功自傲，还处处呢让着别人，不以才智盖人。所以做女子的要效法谦卦，学习谦德，万事不敢为人先。不论是在家在外，一切听从父母丈夫的安排，而没有自己的意见。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，并不是说女子什么都不会，她可以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，但她从不自以为自己很能干。自己再能干，也还是能够听从家人的安排，永远谦虚，不自以为是。这个就是谦德。第六呢，就是卑。中国人讲男尊女卑，一般人讲到男尊女卑呢，就认为这是贬低女性。其实这是完全误会了古人的意思。古人讲的这个男尊女卑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看天在上，地在下，这个就是效仿天地之道，要求我们要天尊地卑，男子效法天，像天一样宽广无私，像天一样自强不息，统领万物。做女子的呢，要效仿大地，能够包容万物，承纳万物。所以她必须怎么样呢？她必须卑下，永远处在最低处。并不是说你处在低处了，你就受轻贱，你就不重要了。万事万物都依靠大地才得以生长，我们所用的资源也是全来自于大地。所以它呢更重要。那我们再看呢，这个海正是因为它低，所以才能够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。这个呢都是因为它处在卑下的地位，不与人争，天下莫能与之争。那么这呢是古人教导女子要卑弱的真实含义。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女德教育教材叫《女诫》，《女诫》的开篇就是讲卑弱。一般人看到卑弱这两个字呢，就以为女子生来就地位卑微，其实不是这个意思。古人教女子要效仿大地，效仿地德，永远处在最低处，成就万物，但是自己又不居功。做女子的呢，也是要这样，有才而不显，有功而不居。那么如果女子违背了做女子之道，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？在《群书之要深见》里面讲到，以阴成阳，违天也，以父凌夫，违人也，违天不祥，违人不义。意思是说啊，这个阴生至于阳之上，这是违背天道的。妻子凌驾于丈夫之上，是违背人伦的。违背天道是不祥之兆，违背人伦是不义之举。其实我们也很容易观察，在我们现代社会啊，凡是女强人的家庭， 我们看一看呢，不可能是有幸福的。这个女子必须有女德呀，她才能够和睦家庭，使家人幸福。第七就是柔，这个柔，我们经常说啊，女子柔顺如水。这个水有什么特点呢？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你看它成就万物，利益万物，但是它从不争功，而且水随方就圆。你把它放在方的容器里，它就是方的，放在圆的容器里，它就呈现圆的状态，恒顺众生。所以这个柔啊，让人怎么样呢？让人不忍心伤害他，还会升起保护他、帮助他的心，这个就叫以柔克刚。如果男子是刚的，女子也是刚的，刚与刚相对，必然会出现问题，必然会产生矛盾。这个柔弱并不是软弱，像老子里面讲，柔弱胜刚强，天下莫柔弱于水，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强。我们看世界上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东西了，但是怎么样呢？水滴石穿，水呢又能够啊战胜啊最强硬的东西。那么这一个呢，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女子的要求，其实任何一个文化之中，它都是强调女子的温柔。比如说著名作家哈蒂啊曾经写道，在新西兰某处的墓地上有一块陈旧的墓碑，上面刻着一个女人的名字和这样一行字，她是多么温柔可爱。看到这些字，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受？大家是否感受到这位哀伤的丈夫把这些字刻在他的妻子的墓碑上？想必一定有数不尽的幸福回忆。当他回家的时候，有妻子的笑脸在等着他，热腾腾的饭菜摆在桌上，他说一个陈旧的小笑话也会有人附和着大笑，家里永远充满着爱心和舒适。所以温柔善解人意被称为是女子最值得珍视的美德。第八呢，就是顺，和顺，顺从，配合，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夫意妇听。这个听就是表现在顺呢，就表现在听上。所以在坤卦的彖辞中讲到，至哉坤元，万物滋生，乃顺承天。做女子的应该怎么做呢？这里边讲了，要顺承天，应该顺从自己的丈夫，成就自己的丈夫，这就需要有深厚的德行。女子要听从丈夫，并不是说什么都听从，前提是什么呢？前提是夫义，也就是丈夫要讲道义。如果丈夫不讲道义，做事做错了，这个女子就不能够一味的听从。像在历史上的班婕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班婕妤啊，在成帝的时候，成帝刚刚即位啊，就被选入后宫，开始的时候做少使，但是很快就深得成帝的宠爱，被封为婕妤。有一次，汉成帝在后宫游玩，就打算和班婕妤一同乘坐车子。结果班婕妤推辞地说，臣妾观察自古以来的图画，发现圣明的君主身旁坐的都是有名的大臣。 只有夏商周三代的亡国之君身边才有受宠的女子。现在陛下若是与我同乘一辆车，那不就是和那些亡国之君差不多了吗？成帝呀，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，于是啊，就不勉强他了。太后听了这样一件事啊，非常高兴地说，古时候楚国有一位樊姬，现在又有了班婕妤。班婕妤他喜欢诵读的书啊，有《诗经》《窈窕》《德相》《女诗》等等。每一次被汉成帝召见或者上书言事的时候，都能够按照古礼而行事。在洪嘉三年的时候，赵飞燕诬陷许皇后、班婕妤等人不行妇道，娶媚皇帝，并且说他诬告鬼神，使之嫁祸于后宫，甚至还谩骂皇上。许皇后啊，因此被废。那么当成帝在审问班婕妤的时候，班婕妤怎么回答呢？班婕妤说啊，臣妾听说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，善良正直尚且还没有能够得到福分，做那些邪僻之事又想得到什么呢？假如鬼神有知，就不会接受这种丧失为臣之礼的祷告。假如鬼神无知，那么向他们祷告就不会起任何作用，所以我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。汉成帝一听啊，他说的这样在理，非常的怜悯他，没有加罪于他，反而赏赐了他黄金100斤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女子有德行，深明大义，她又饱读诗书，那么就能够啊化解自己的灾难，给国家呢也带来了这个国运的昌隆。第九就是慈，这个慈啊，上面是一个资字，下面是一个心字。看到这个字，让我们感受到什么是慈呢？慈就是念资再资，所以我们经常说慈爱。爱是用心的感受对方的需要，用心的感受丈夫儿女的需要，以至于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？念资再资的程度。所以这个慈，女子有慈爱啊，就让整个家庭氛围非常的温暖，每一个成员呢都感觉到爱的包围。那么这个人的心态呢，其实啊转变也是在一念之间。比如说有一位主妇啊，她曾经抱怨说，是结婚之前啊非常的快乐，生活很悠闲，下班之后可以说毫无拘束。结婚后呢，生了两个孩子，站在镜子面前看到自己容貌老去，年华不在，再看一看自己的身材，也不像以前那么样的苗条，越看越不满意，心情经常很烦躁，所以他的内心啊经常很不平衡，但是为了孩子呢又不得不做，为了丈夫也只好忍气吞声地忍了下来。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快乐的妻子，快乐的母亲。有一天呢，他就去搭出租车，在出租车里放了一些书，他随便一翻呢，就看到了这样一段话。这段话呢，就是我们尊敬的上净下空老和尚啊，在讲经的时候所说的。他说，家庭主妇就好像菩萨一样，他贡献他的劳力，贡献他的心力，为家庭的每一个成员不分昼夜的贡献自己所有的时间、精力、爱心，为家庭任劳任怨，这就是菩萨精神。 菩萨并不一定要为社会广大的大众服务，能为家庭的每一个成员贡献出你所有的心力，你就是一个菩萨。霎时，这位太太看到自己原来是一位大菩萨呀，是一位默默付出的菩萨。读完这一段话之后啊，她的爱心更加的增长了，整个心态也改变过来了。从此以后，她不再自怨自叹，她觉得做菩萨就要做得更圆满，而且还要做一个快乐的菩萨。从此以后啊，她在拖地的时候会想到自己把地拖干净，丈夫孩子回来看到清洁的环境那种愉悦的心情，所以她会抱着愉快的心情来做。同时呢，还觉得啊，人的心地要经常的擦拭，心里有不好的想法看法也要像拖地一样把它清除干净。看到丈夫这么辛劳的回来，她会觉得丈夫在外一天真是很辛苦，就主动的倒一杯水给丈夫，问寒问暖。孩子回来之后呢，她也会和他分享在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啊，今天的心情怎么样啊，有什么学习上的收获呀等等。还借着和亲子沟通的机会啊，了解他的身心状况。所以我们呢，每一个人都应该啊转变心态，能够用爱心关心我们周围的每一个有缘人，这个就是慈。这样也可以把自暴自弃的心理，把应付差事的心理啊变成了一种菩萨的心态。所以呢，幸福确实就在一念之间，这一念可以让一个平凡人变得很伟大。其实啊，家庭主妇为家庭所付出的一切，可以说是啊最有意义、最值得做的一件工作。这件责任重大的工作，唯有妇女才能承担，因为她所扮演的角色至为重要。妻子、母亲、儿媳等等。所以古人讲呢，齐家才能够治国，才能够平天下。如果一个家庭不健全，家庭不幸福，又如何能够代代相传呢？所以古人说，娶一个好的妻子能够旺三代，娶一个不好的妻子啊，也可以败三代。作为女子呢，确实应该效法坤德，能够呢养成这些啊美好的品质。第十就是良，善良，能够帮助丈夫成就德行，助夫成德。像在群书之要之中呢，揭露了很多呀有后妃之德的女子的故事。比如说在群书之要后汉书中呢，揭露了一位明德马皇后的故事。这个马皇后是伏波将军马援的小女儿，在汉宁帝永平三年被立为皇后。她被立为皇后之后啊，更加的谦和肃静，她能够诵易经，爱读春秋楚辞，尤其喜欢周官。她所穿的衣服呢，常常是用厚增做的衣服，就是粗布的衣服，裙子上呢连装饰的花边都没有。宫中各位姬妃来请安的时候，远远的看她穿的衣袍很粗疏，反而认为是绫绸邹纱之类的。但是到了跟前儿一看呢才知道是后增，他们就都笑了。皇后说啊，这种后增特别适合染色，所以用它做衣服。她的品德，后宫没有人不赞叹的。 那么在汉明帝去世之后呢，他做了太后，亲自撰写《显宗起居注》。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啊，他删减了他的哥哥马房参与医药的事。汉章帝就问说，黄门就从早到晚供养奉侍将近一年的时间，既不给他褒奖，又不记载他的勤劳，这是不是太过分了呢？马皇后怎么回答的呢？她说啊，我不想让后世人知道先帝多次亲近后宫的家人，所以不录。汉章帝啊，打算给他的舅舅们晋封爵位，也没有被马皇后允许。在建元二年的夏天，遇到了旱灾，结果谈论朝事的人认为这是没有封外戚的缘故，所以都纷纷上奏啊，说应该按照过去的章程来封外戚。结果这个太后啊，颁诏下诏啊，这样说，凡是言事的人都是想巴结我来求得好处罢了。昔日成帝朝，王谭、王商等五位侯爵在一天都受封了，当时黄雾笼罩四野，却不看见有及时雨的瑞应。再者，田汾、窦婴宠贵骄横，结果呢，招致了祸端，也是为后世所传闻。所以先帝谨慎地防止旧事，防止外戚啊，不让他们在朝廷中枢占有爵位。对几个儿子的封赏，只让他们享有楚、淮等诸侯国的一半。先帝常说，我的儿子不应当跟先帝的儿子同样对待。这就是汉明帝所说的话。我是天下之母，但是身穿厚增衣服，饮食不求甘美，左右只穿黑布衣服，没有麝香，不加修饰的原因，就是想以身作则，给下边做一个表率。认为外戚们看到这些情况，都应该反躬自问，但他们只笑着说，太后平日喜爱节俭。从前从卓龙门上经过，看到外家问候起居的人，车如流水，马如游龙，奴仆们都穿着绿色敝衣，领和袖子都是纯白色的，反回头看一看我的御者，不及他们多了。我之所以不加谴责他们，只是停止他们每年的开支费用，是希望能用这种办法使他们私下里觉得惭愧，但他们仍然懈怠，没有忧国忘家的观念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说啊，这个皇后呢，她不准给自己的兄弟们进封，她是考据到整个国家的兴衰，不愿意啊给整个国家呢造成不良的影响。那么在外亲中啊，凡是谦和本分有异行的人，太后都对他们温言劝勉，赏赐些财物。如果有人犯有细小的过错，就先以严厉的颜色，然后再批评教育。对于那些车服华美、不遵守法度的人，便取消他们的资格，遣送回归故里。广平、巨鹿、越成王的车技朴素，没有金银的装饰，太后就赐钱各500万，就是勉励人们节俭。这样一来啊，朝廷内外都受到感化，衣被车服规划如一，外加惶恐，比明帝永平年间呢更加的谨慎。那么这个呢，都是讲这个马皇后啊 自己率先垂范，感化自己的兄弟，让他们呢也能够啊自己贬损，而不是呢去奢侈浪费，争功争名。对自己的这些家人，就是兄弟们呢，都是严加教训。那么另外一个皇后呢，就是河西邓皇后，她是和帝时候的时候被封为皇后。她入宫的时候啊，就是贵人，恭敬肃穆，谨慎小心，一举一动都合乎法度。汉和帝很嘉许并且钟爱她。这个皇后有这个病的时候呢，和帝呢特令皇后的母亲和兄弟啊都入宫亲自打理医药等事，而且不限时日。结果这个皇后对和帝说啊，宫禁重地而让外戚久在宫中，上使陛下蒙受宠幸私家的嘲讽，下会使贱妾落个不知足的毁谤，这样呢上下都会受到损伤，实在不是我希望发生的事啊。这个汉和帝就说啊，人都以多次进入宫内为荣，但贵人你却反以为忧，深刻的做自我检查，真的是难能可贵啊。每当有宴会的时候，其他的这些姬妃贵人都是竞相的修整打扮，赞耳光彩，衣着鲜明，而只有这个邓皇后呢，朴素无华，衣服不加任何的修饰。在她刚刚被册立封为皇后的时候呢，四方诸侯国进贡都是竞相寻求那些珍贵美好的东西。但是自从邓皇后即位之后啊，她就命令全部加以禁绝，每年只供奉纸墨而已，例行节俭，从自己做起。所以我们看历史呢，凡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，背后啊一定是有一个有女德的皇后加以辅佐，共同成就了一代盛世。第十一个品质呢，就是贞。我们所说的贞洁，洁身自好。中国人认为啊，一个女子要守身如玉，一定要珍爱自己，尊重自己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贞洁自尊。那么作为女子，特别是作为姑娘啊，一定要懂得自爱，懂得珍惜自己的身体。第十二呢，就是静，就是安静而不浮躁，能够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。如果这个大地不稳定不平静的话，就会发生地震，所造成的伤害啊必然很多。那么一个女子她不安静，脾气不好，也会给家里啊带来不安定的成分。在《周易》坤卦的文言里，孔老夫子讲到啊，坤至柔而动也刚，至静而德方，含万物而化光。意思是说呢，这个坤卦六爻皆阴，它是至柔的，但是在变动的时候却也显示出无比刚强。地体不动，极为安静，但能够生长万物，让它们自然而然的生长。德能方正，涵养万物而德化光大。所以一个真正有德行有智慧的女人呢，就像大地一样的安静祥和，效法坤道的自然无为，使万物啊并不感觉到是强有力的和被动的，而是自然而然的生长演化。 那么这个安静呢，也体现在做女子的要谨言慎行，这个呢，她的行为才能够方正，才能够为人所效法。总之啊，这个女德啊，非常的重要，不仅仅中国人强调，外国人也是非常的重视。比如说英国的思想家斯迈尔斯在《品格的力量》中就这样写道，女人的影响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，不管在哪个国家中，她们的状况影响着这个民族的道德、行为方式和品格。哪里的女人品质恶劣，那个社会的品质也就恶劣。哪里的女人道德高尚、有教养，这个社会就繁荣、就进步。用印光大师的话来说啊，就是天下太平与否，一大半责任都在妇女的身上。我们看当今的社会啊，之所以缺少圣人，什么原因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因为缺少圣贤的母亲。所以古人讲夫妇有别，这个别啊，不是地位上的差别，而是职责上有分工，因为他们各司其职，互相配合，各司其职，才能够把这个家庭啊经营的好。那这个呢，是我们学习这一句话呢所体会到的。我们看第80句，不修善事即为恶人，无事于大则为小人，昼为无道见称毒夫，众尼陪臣未为素王，即君子不在乎富贵矣。这句话呢，出自《群书之要》卷50《抱朴子》，意思是说啊，不行善事的就是恶人，不奉事尊长的就是小人。商纣王为君无道，所以被称为毒夫。孔子身为诸侯的大夫，却被推举为素王。这个素王呢，就是有王者之德而位居王者之位的人。这说明君子啊，并不在于是否有权势和财富。不修善事，就是不积德，不积德行善。为什么不修善事即为恶人呢？因为我们行善啊，就是看到别人有需要去帮助他。假如别人有苦难，我们视而不见，这就是见义不为，对自己的良知就有损。对良知有损，心性就是在堕落。从这里我们看到呢，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一个人不去修善事，不去热心帮助别人，那每一天都是在退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是为别人着想，你的自私自利的心就在增长。所以有人鼓励我们要日行一善。为什么要提倡日行一善呢？就是要把行善变成自然，就像我们呼吸一样，自然而然，甚至你都感觉不到。我们做了善事呢，还不放在心上，就像我们看那个布施一样啊，要做到三轮体空，内不见己，外不见人，终不见所施之物，心地啊清净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因为我们和众生是一体的，所以他有困难，我去帮助也是自然而然。如果我们行善是为了求福报，求福报还是没有放下，还是心上有贪着。其实我们想一想，我们这一世啊，来到这个世间，是清清静静的来，也应该怎么样呢？ 也应该清清静静地走。所有的功名利禄啊，荣华富贵啊等等，是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所以你求这些福报啊，到头来都是一场空。所以我们做善事呢，要心无挂碍，欢欢喜喜地做。然后怎么样呢？做好之后啊，欢欢喜喜地走，很潇洒，很自在，很随缘。遇到善事好事，要尽心尽力地去做，但是心里呢，连痕迹都不着，该走的时候啊，一丝毫的挂碍没有，就走了。无事于大，则为小人。这个事呢，就是侍奉，不能够侍奉恭敬尊长，不管是在家呢，对待父母，还是在团队里对待主管，在学校里对待老师，不能够恭敬奉事的，这就是小人的行为。为什么说的这么严重呢？因为一个人的善根呢，是从孝敬当中生出来的。如果一个人连对父母的孝、对老师的恭敬都没有了，那一定是习气做主，善根没有办法增长，很难不堕落到小人的行径。我们想一想，一个人在家不孝敬父母，对老师不尊敬，他到社会上怎么可能不和别人产生对立、冲突和伤害呢？纣为无道，纣啊，他的行为荒淫无道，虽然是一国之君，但是被人家称为毒夫残贼，认为是非常残暴的人。仲尼陪臣，未为肃王。孔子他当过鲁国的大夫，是一个陪臣，辅助这个国家的，但是后人都称他为肃王，受到广大人们的推崇，代代啊活在百姓的心中。孔子在历代呢都是备受尊崇。在唐朝开元27年，唐玄宗封孔子为文宣王。宋真宗的时候啊，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。到了元朝，元武宗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。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元朝的皇帝啊，对孔子非常的佩服，册封他为大成至圣文宣王。大成至圣先师这个称谓呢，是从元朝来的。那么武宗呢，还说了一句话，说先孔子而圣者，非孔子无以名。在孔子之前出世的圣人，如果没有孔子把他们的教诲承传下来，后代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样的古圣先贤。后孔子而圣者，非孔子无以法。在孔子之后2000多年成圣贤的人，都是以孔子为榜样来效法，所以他确实是一位承先启后的大圣人，所以百姓尊崇他，称他为肃王。那我们学了这一段呢，也是期许我们要效法孔子，让这一生啊能够在承传文化、贡献民族、国家、社会啊，乃至世界上呢，能够啊有所建树。所以最后一句话说：“即君子不在乎富贵矣。”一个人一生对世界、民族、对人民有多大的贡献，不在于他的权势、地位，而是看他有没有智慧、德行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我们今天所学的内容。我们下次再见。